土豆能算主食吗？这几年你有没有发现超市里的土豆面条、土豆馒头变多了？很多人以为这只是为了换换口味，但真相远比你想的要严肃的多。
马铃薯有望成为我国的第四大主粮。
过去为什么我们很少把土豆当作主粮？今天土豆这个过去的配菜又为什么要和稻米、小麦、玉米平起平坐了？大家好，这是SUB叔鲁尔锵锵，今天我们吃
土豆。
土豆变主粮的背后隐藏着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粮食安全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而土豆恰好拥有解决这些挑战的超能力。在揭晓土豆的超能力之前，我们先得搞清楚一个问题，我们的粮食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都见过这么一组好看的数据啊，中国用全世界 7% 的耕地养活了全世界 22% 的人口，但这个奇迹背后也有隐患。我国耕地资源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一多三少。这一多指的就是耕地总量多，而三少是指人均耕地少得可怜，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高质量的耕地也很少。66%的耕地都分布在山地、丘陵和高原地区，只有34%的耕地分布在平原、盆地，耕地后备资源更少。我国拥有的移耕荒地资源2.04亿亩，按照60%的垦殖率计啊，可开垦耕地1.22亿亩。但由于生态保护的要求，耕地后备资源开发受到严格的限制，能开垦的好地已经寥寥无几。更要命的是，还有9100万亩耕地的坡度超过25度，在这种陡峭的山坡上种地不是不能种，但就像鸡肋，食之无味。在其上耕种，不仅人类的要死，土地也是不堪重负，水土流失严重，越种越贫瘠。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人类淡水使用量的增长速度是人口增长速度的2倍以上。据估计，现在每年供人类使用的淡水量约为3830万亿升，其中农业部门所占份额最大，约为70%。而在我国，农田灌溉导致的地下水严重开采的问题已经十分严重了。华北平原，中国最重要的粮仓之一，正在经历一场地下水枯竭的悲剧。过去几十年里，为了灌溉庄稼，人们在这片土地上打了无数口井，像给大地扎了密密麻麻的吸管，不停地往上抽水，结果就形成了一个个巨大的地下漏斗。地下几百米的深处，原本充盈的含水层正在快速下降，有些地方的地下水位每年甚至会下降1米多。这就像一个人失血过多，表面上看起来还算正常，但是内在已经虚弱不堪。土地和水资源的短缺是农业上的名牌，但这副牌尽全力打出的饮食健康效果也不尽如人意。拿起你家的大米袋和面粉袋，看看营养成分表，你就会有所体会。每100克大米和面粉的热量在1465千焦左右，蛋白质含量都不超过12%，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A 更是统统为零，营养匮乏且结构上趋同。这意味着单从三大主粮入手，通过主食间的结构调整，很难改善膳食营养。更糟糕的是，他们提供的微量元素中，除了磷、铁、铜、锰，近3/4的营养素供给量不足人体所需的一半，钙元素只占推荐量的8.4%，维生素 B2、钾、维生素 E 等营养素都严重缺失。当然了，我们不可能完全靠主粮来获得全部所需营养，但营养丰富的主粮也不妨是更好的选择。土地越来越少，水越来越缺，营养重叠单调，面对这样的三重危机，传统的水稻和小麦已经尽力了。中国的粮食安全策略急需要一个救世主，一个在中国土地上默默耕耘了几百年的边缘角色开始进入决策者的视野。这个边缘角色就是土豆。但他能成为救世主绝不是偶然，而是在几百年的中国生存史中积累的独特优势。明朝万历年间，原产美洲的土豆就来到了中国，彼时中国的沃土良田上生长着麦、黍、稷、稻等传统作物。新克土豆并没有选择富庶之地，它落脚西北、西南坡地沟渠，与干旱贫瘠的土地为伴，在天灾人祸、欠收战乱时成为贫苦百姓的救命粮。如同在欧洲一样，土豆不但救灾于荒年，还促进了中国人口数量的猛增。土豆传入后200多年时间里，中国人口从1亿增长到4.3亿。当时正值人口爆炸时期，东南沿海过剩的人口逐渐西移，开发了长江流域腹地的丘陵之后，便集中向湖北西南部山区、自陕甘边境往东以南整个汉水流域的山区以及四川盆地边缘的山区迁徙，深谷幽地，开山辟壤，生存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土豆的种植。因为在粮食作物中，只有土豆才可以征服贫瘠苦寒的高山地带。18到19世纪，这些地区的土豆不断替代较低产量的小米、黍子、高粱等本土作物。到了清朝乾隆年间，随着户口管制的放松，农民有了一定的迁徙自由，于是大量流动的农民带着土豆及其作物涌向西南、西北地区。在那个饥荒频发的年代，土豆成了农民的救命粮，但这个救命的身份啊，在以生产为主旋律的和平年代却成了它的包袱。因为土豆的水分含量高达70%以上，能量密度却只有其他主粮的20%，所以有5斤土豆抵1斤主粮的 说法。虽然它的饱腹指数高达323分，是所有主粮中的冠军，但在和平年代，人们更在乎的是热量，而不仅仅是饱腹感。说白了，土豆只能让你觉得饱，但传统主粮才能让你真的有力气干活。于是仅能用来饱腹的土豆被贴上了穷人食物的标签，始终徘徊在主流饮食的边缘。新中国成立以后，土豆的地位才迎来了转机。在农业水利设施和西方种植技术的加持下，土豆的种植面积快速增加，东北和北方边疆的省份甚至接近饱和。中国农史的研究文献显示啊，1950年全国土豆种植面积骤增至2339万亩以上，而到1960年，全国土豆种植面积更是扩大到了4605万亩，总产量达2550万吨，均在1950年的基础上翻了一番。根据各地不同气候和地理环境，农业工作者改良驯化出了多个从60天左右到130多天不同生育期的早中晚熟品种，以及脱毒微型的种属生产利用，解决了过去长期制约土豆生产发展过程中生产周期和品种退化的问题。土豆还能在不与三大主粮争地的情况下进行间作套种，特别适合水资源短缺和耕地面积减少的国情，能在有限的耕地上产出更多的粮食，大大缓解了超负荷人口增长带给土地的压力。因此20世纪60、70年代，土豆在中国正式被列为粮食。但随着主要粮食品种小麦、大米产量的大幅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除了贫困山区之外，土豆也逐渐退出了口粮之列。看起来土豆似乎要被历史遗忘了，但它其实在等待一个时代需求的转变。就像前面说的呀，自土豆引进中国以来，国内土豆消费一直以鲜食为主，缺乏符合中国蒸煮饮食文化的主食产品，仅有地区特色小吃在小范围内流行，没有得到大范围的推广。1990年后，一个微妙但重要的变化开始显现，薯条、薯片、薯泥开始出现了。在西式快餐食品的影响下，中国人均土豆消费量在一度回落后再次上涨。但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的需求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而这种转变恰好为土豆的逆袭创造了完美的时机。这个时期啊，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已经解决，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目标也实现了。时代变了，人们不再满足于仅仅吃得饱，而是要吃得好。在食物领域，这个转变就是从以热量为王转向营养均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决策者们重新审视了中国的粮食安全战略。他们发现，面对土地稀缺、水资源匮乏、营养失衡的三重挑战，传统的解决方案已经不够了。他们需要的不是同质化的粮食，而是能够在恶劣环境中高产、节水节地、营养全面的新选择。而在这时，那个在边缘地区默默耕耘了几百年的土豆，突然展现出了惊人的契合度。2015年，历史性的时刻到来，土豆被正式列为了第四大主粮。这不是一个随意的决定啊，而是在深刻分析的时代需求后的战略选择。那么，土豆究竟有什么超能力，能够承担起这样的历史使命呢？土豆拥有的三重超能力正好完美应对了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三重危机。还记得开头我们提到的那些问题土地吗？坡度超过25度的山地、贫瘠的丘陵、高寒的高原，这些对传统主粮来说的禁区恰恰是土豆的主场。从北纬23度到45度的广阔地带都能种植土豆，在年降水量只有350毫米的西北干旱地区，其他作物都生长困难，土豆却能正常生长，还能减少水土流失。在土壤贫瘠的山坡上，土豆不仅能存活，还能让土地变得更加肥沃。土豆就像是一个荒野求生的冠军，越是恶劣的环境，越是能展现出惊人的生存能力。最厉害的是产量表现，小麦、水稻的平均亩产早在2012年就已经达到382.76千克、478.75千克，已经接近世界最高的水平，增长空间受限。但是土豆理论亩产可以达到8吨，而目前我国平均亩产只有1吨多，产量增长的空间巨大。这是什么概念呢？按5斤土豆折算1斤干粮的标准，只要我们把亩产提升到2吨，全国就能多出近300亿斤粮食，这相当于凭空造出了好几个产量大县啊！而且这也意味着那些原本被抛弃的边缘土地，突然就变成了粮食增产的新希望。如果说土地问题还能通过开发边缘地区来缓解，那么水资源问题就更加迫切了。而土豆在这些方面的表现堪称节水大师。如果把农作物比作汽车，那水稻、玉米等传统作物就是油老虎，而土豆绝对是超级省油的混动车。同样喝一口水，土豆跑出来的热量是小麦的2倍，大米的近3倍。同样的水量，土豆能活得更好。单就华北和西北两个地区啊，推行土豆主粮化，就可以节水约16.4亿立方米，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水库的蓄水量，能够有效缓解地下水位下降导致的地面沉降生态地质问题。如果说前两个超能力解决的是量的问题，那么第三个超能力解决的就是质的问题。之前提到过啊，三大主粮营养单调，传统主粮提供的营养成分高度重合，相关的营养素都严重缺失，而土豆的加入就像给单调的营养谱系加入了一剂全能补品。 土豆能填补主食中维生素 A、维生素 C 的缺失空白。要知道，71%的中国人都存在维生素 A 摄入不足的风险。更让人惊奇的是蛋白质质量。虽然土豆蛋白质含量略低于小麦和大米，但是单位面积蛋白质产量分别是小麦的2倍、水稻的1.3倍、玉米的1.2倍。土豆的蛋白还是完全蛋白，赖氨酸含量最高，蛋白质质量接近动物性蛋白，还包含人体所需的18种氨基酸，比例还接近人体理想需求。对于现代人普遍面临的肥胖问题，土豆更是理想选择。脂肪含量极低，膳食纤维丰富，钾含量高，能预防便秘，降低中风风险，预防心血管疾病。三重超能力的完美结合，让土豆从一个边缘角色一跃成为了解决中国粮食安全三重危机的超级英雄。哎，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难道以后天天让我啃土豆？当然不是啊，土豆主粮化不是让你顿顿吃酸辣土豆丝，而是隐形升级，它会与小麦和水稻一起配合，逐步变成你碗里的馒头、面条、大米、米粉。土豆主粮化真正的意义不是要替代我们熟悉的米饭面条，而是要升级整个粮食体系的结构。就像当年大豆从主食转为副食，通过豆腐、豆浆、酱油等形式重新定义了自己在中国饮食体系中的地位一样，土豆也在通过食品创新寻找着自己的最佳位置。沿着这个思路啊，国家马铃薯主粮化项目组已经成功开发出了土豆全粉占比35%的土豆面条，占比55%的土豆馒头，占比15%的土豆米粉等主食产品配方和加工工艺。这些面条、馒头甚至米饭都具有营养丰富、全面均衡的特点，还能适合不同的人群食用。除了这些主食啊，土豆还能衍生出更多其他形式的食品，比如土豆饮料、土豆面包、土豆饼干。如果我不说，你大概率也不知道，不少豆沙包里的豆其实也是土豆的豆。这些创新产品不是要争夺传统主食的市场，而是要给消费者提供更多营养健康的选择。回到最开始的问题啊，土豆为什么忽然成为了和稻米、小麦、玉米平起平坐的四大主粮？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时代需要它。当传统主粮体系面临土地、水资源、营养结构的三重困境时，土豆用它在边缘地区磨练了几百年的硬功夫，完美的回应了这个时代的呼唤。它不争抢肥沃的土地，却能在贫瘠的山地丘陵茁壮成长。它不需要大量的水，却能产出更均衡的营养。它不仅提供热量，更填补了传统主粮的营养空白。2015年春天，当农业部宣布启动土豆主粮化战略时，很多人以为这只是一个农业政策的调整，但现在我们知道啊，这其实是一个民族面对挑战时展现出的智慧和远见。